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中俄关系受关注。中国对于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反应强烈，业内人士担心香港新闻自由每况愈下。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习近平香港画红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叙利亚国营媒体和一个关注叙利亚冲突的组织表示，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星期天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12人受伤。叙利亚国营媒体和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原本共有3个汽车炸弹参与袭击，发生爆炸的是其中之一，目前还没有组织宣布对袭击负责。伊斯兰国和其他圣战分子过去曾对大马士革发动过袭击，叙利亚安全部队表示他们追击3辆装有炸弹的汽车，其中2辆在进入大马士革前被截获。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在通往机场的道路上有至少2辆烧焦的汽车和散落的残片。第3辆汽车起初呢躲开了当局的追捕，后来在解放广场被包围后引爆了炸弹。叙利亚地方管理部部长侯赛因·马克鲁夫说，当局的行动挫败了袭击阴谋，是重大胜利，避免了大规模人员伤亡。袭击发生在正值斋月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很多人在上班的路上。美国总统川普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讨论了朝鲜核项目带来的威胁。白宫表示，川普和习近平都重申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川普还提到朝鲜的弹道导弹项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对川普表示，美中关系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他希望川普能够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妥善处理涉台议题。上星期，美国批准了一项价值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通话中呢，白宫称两位领导人都同意要进一步给朝鲜施压，迫使其从危险的道路上转向，同时美国和日本做好准备应对朝鲜的任何威胁和举动。白宫的声明最后说，川普与习近平以及川普与安倍晋三期待本周在德国汉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见面。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目前由中国实际控制的中建岛12海里范围内，中国、台湾和越南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中国星期天出动了军舰和战斗机前往该海域。中国指责美国海军斯坦塞姆号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领海。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斯坦塞姆号当时正在执行例行的无害通过权的训练，目的呢是展示美国可能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自由航行。
保障设施和人员安全。
发言人陆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行为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此类行动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威胁中国安全。美国有关当局表示，斯坦塞姆号驶入中建岛12海里范围内是表示美国不承认中国对该岛的主权声索。美国海军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中方声称拥有主权的中建岛12海里范围内，引发了中方的强烈反应。美军这次行动呢，是川普就任总统以来第二次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自由航行。这次行动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采访台湾全球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郑先生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中国指责美国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建岛12海里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但是美方表示美舰此举呢是表示美国不承认中国对该岛的主权声索，是自由航行行动。那您如何看待美中在南中国海方面的这个争议呢？
哦，我想这个美中是各有自己的一些政策和诉求的目标哦。那美国海军其实贯彻自由航行权是在奥巴马总统时代，哎，就行之有一段时间。那其实这项政策在川普上来以后，那继续延续哦。那我想这次其实也是美国这样的政策，那另外一个贯彻。但对中方来讲，他是这个向来是主张南海各岛的一个主权，那包括这次这个发生这次事件的西沙岛以及南沙群岛，那这个对于美舰之前类似的行动，其实也都提出一些抗议，而且派出基舰进行监控，那感觉基本上就是双方都根据自己的目标政策和诉求，那各自做自己该做，然后反应也比较自私一点。那比较特别的是，这是川普总统上台以后第二次，那第一次是派杜威号那导弹驱逐舰于5月24号那这个实践所谓自由航行权，那这次在7月2号又做了这样的一个行动，在一个月多一点进行两次这样的行动，那对比奥巴马总统时代，我认为这个频率是比较密集的，这是一个比较特殊而不寻常的一个状况。
那么从5月份，刚才您提到，从5月份美舰呢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美济礁，到这一次的中舰岛，中国两次都展现出激烈的反应，不过这一次好像措辞非常强硬。那您认为这次中方是否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反制行动呢？这些行动如果一旦采取，会对美中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认为其实中方目前还是仅止于口头上的宣誓，表达这个不满和抗议。那事实上，我认为其实中方历来其实他的反应大致也按照如此，哎，那毕竟中美两大国的关系其实面向是比较复杂，而且在多重领域，双方在不同的领域和面向有合作、有矛盾、有竞争，事实上有的部分也有一点这个稍微的对抗，也因此，那中方对于说相关这种这个事件的反应，其实他说谨守一个重要的原则，也就是斗而不破，也就是双方在斗争之余都有一个分际，那不希望以此来全面影响中美在诸多领域的关系，毕竟中美两大国其实相互的一些互动，不只是对于两国有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个区域它的影响其实更为深远，也因此我认为中方即使有反应，它的反应向来也还是比较克制的。
好的，我们感谢郑继文先生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谢谢，再见。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展开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中俄关系现在越来越密切，两国领导人的交流互动非常频繁。但与此同时，与中国啊，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呢，中国在俄投资寥寥无几，投资额呢也在减少，俄罗斯更加不满意，与中国合作较少，得到经济实惠，两国的许多合作项目都停滞不前。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请他介绍一下这一次习近平的俄罗斯之行。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习近平这一次访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他同普京将讨论和聚焦哪些问题呢？
对，习近平已经在这个2个多小时之前呢，已经这个飞抵莫斯科了。我想说一个细节，就是说这次俄罗斯迎接习近平呢，跟这个迎接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呢，他前天刚走，那么就是俄罗斯对迎接习近平的礼遇，给中国领导人的礼遇，同这个给这个越南领导人的礼遇呢是完全一样。就是说，虽然说这次是习近平的一个正式访问，那么没有给习近平特殊的礼遇，因为这次在去机场这个接待习近平的是这个俄罗斯的主管。东亚事务的这个副外长莫尔古洛夫，还有这个俄罗斯驻中国大使，以及这个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另外还有这个军乐队，还有这个仪仗队。那么俄罗斯几天之前迎接这个陈大光的话呢，也是这么一个这个阵容，所以说两国这个礼遇相同。那么习近平呢，根据他的这个安排呢，今天他会在 克里姆林宫呢，同普京会在克里姆林宫呢设一个这个非正式的晚宴来这个接待习近平。那么他的主要活动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明天包括同普京会谈，两国代表团的这个大规模的会谈。另外呢，明天还会签署这个许多协议。另外呢，明天普京和习近平呢两人会这共同同这个两国的这个工商界人士还有这个媒体的代表这个会晤。那么两个人讨论的这个关键问题呢，很可能会在今天这个晚宴上，非正式的晚宴上进行这个交流协调。俄罗斯的许多分析家认为呢，两个人讨论的一些关键问题可能包括，就是一个是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俄罗斯和中国现在都反对这个萨德导弹系统。另外一个呢，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后，他会去德国参加这个二十国集团的这个峰会。那么两国领导人呢，可能也事先在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前呢，想这个协调立场。另外呢，还有许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习近平这次访俄呢，正好赶上就是方才这个新闻报道也说了，就是美国军舰巡逻南海，另外一个美国计划向这个台湾出售武器和这个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所以说呢，可以看出两国会这个在政治领域呢，会这个尽量给外界制造一种这个相互抱团，两国这个政治关系呢越来越密切的这么一种感觉。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俄两国在不断的走近，但是呢，据报道双方仍然彼此猜疑，在许多方面都对对方存在不满，这是为什么呢？白话。
对，两国对对方这个不满现在非常非常多。一个呢是就是这个俄罗斯认为呢，现在两国关系虽然这个非常好，但是呢，在这个西方制裁之后呢，已经这个三年多的时间了，但是从中国那里呢得不到什么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实惠。中国认为呢，俄罗斯就是说在这个同西方交割之前呢，那么甚至还限制这个中国投资俄罗斯的这些能源领域。如果再往前追呢，包括这个华商在这个莫斯科在俄罗斯受到的许多这个待遇，所以说呢，中国也对这个俄罗斯不信任。另外呢，俄罗斯现在同这个越南的关系越来越好，同这个中国的这个周边国家的关系加强，同中国周边国家关系，想这个达到来这个牵制中国的目的。所以说这也可以看出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猜疑和这个不信任呢，现在越来越多。徐波，
好的。那么在我们注意到呢，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本月马上将开始呢在北约前线波罗的海举行军事演习，这引起这个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舆论的强烈关注。那么两国是不是有可能组建军事同盟呢？
组建军事同盟就是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金尼索夫呢，他昨天还是前天在习近平访问前夕呢，他刚这个讲话，他表示说的这个两国关系虽然说越来越好，但是呢两国不会组建这个军事同盟。那么两国军队采取的一些行动呢，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和这个举行这个军事比赛活动呢，是两国对这个两国政治密切的这个政治关系的这么一种反应。当然这次在这个波罗的海举行这个联合海军演习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中国舰队呢这次将访问这个圣彼得堡和俄罗斯最西部的城市加里宁格勒。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波罗的海呢，那么这个周边国家呢，除了这个俄罗斯之外呢，剩下其他国家都是这个北约国家，或者是同北约这个关系非常好的国家，这个芬兰和瑞典。那么呢，许多俄罗斯这个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是他们故意淡化这个这种气氛，举行演习的气氛。许多人认为，就是说这是两国海军的这个轮换这个区域。去年呢，在这个南海举行了演习，那么今年呢，该轮到这个波罗的海。但是南海演习呢，中国尽量利用南海演习呢，来制造一种就是说俄罗斯在这个南海问题上呢，来支持中国的气氛。但是实际上呢，南海演习的这个地点呢，离这个中国与越南还有其他这个南海政治国家这个争议这个区域呢，非常非常远，是在这个湛江附近。那么 所以说这次在这个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呢，这个地点呢非常非常关键，是这个离着这个北约国家比较近呢，还是靠近这个俄罗斯这一方这一边？那么立陶宛的外长呢已经表态说的，俄罗斯同中国呢在这个波罗的海举行军事演习呢，那么会这个威胁这个当地的这个地区稳定。
嗯，
是不？
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香港。7月2号，香港记者协会发布题为《自治收紧，一国围城》的2017年言论自由年报，指香港传媒过去一年自我审查日趋恶化，新闻自由每况愈下。另外呢，香港26家主流传媒中有8家机构或由中国政府控制，或由中资企业入股。香港记协还在报告中呢，对新政府在保障新闻自由方面提出了诉求。那么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这份报告的主要撰写人香港记协前主席麦艳婷女士。麦女士您好。
你好。
嗯。
大家好。
我们看到这份2017年的言论自由年度报告当中呢，称香港新闻自由每况愈下，传媒自我审查情况恶化。那么请您介绍一下这个香港新闻自由恶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主要表现在一些比较有批评性的意见都会给就是那个传媒机构给删掉给消音。
嗯，
比如说那个信报的专栏作者那个练月生，他的专栏就是在那个立法会选举之前几个月给腰斩的。当然他那个信报他就说那个是一个平常的调动，但是他已经写了20几年了，他突然间在那个立法会选举之前给删掉，很难说是一个平常的调动。而且呢，我们也看见那，譬如说那个王永平，他是以前那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嗯，
然后呢，他的那个电台的节目也是在那个立法会选举以前几个月又是给删掉，那就很明显是要希望在那个立法会选举之前呢，把一些批评啊，也是对于可能对一些比较民主派的意见给消音。
嗯，
然后最近一个就是那个无线电视，他把一个大家都觉得会是他忧虑是可能会对习近平国家主席来访会做成一些尴尬的一个叫头条新闻的节目，因为他一向都是比较嬉笑怒骂的，然后他就把原来他从晚上6点就是一个黄金时间的一个时间呢，就说节目调动，然后就把它调到那个凌晨的时候播放。
嗯，
而他要让路的只是一个录影的节目，那就很难说是有什么重要突发的新闻。
嗯，
一定要把这个嬉笑怒骂的节目往后挪，这个挪法呢就很明显，觉得让公众怀疑他是自我审查的一个表现。
好的，那么您列举的这些现象呢，很值得关注。这份报告还称呢，说中国啊，目前呢中资入股或由中国政府控制这个香港主流传媒增加到3.5%，北京加强施压成为香港新闻自由倒退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请您介绍一下目前香港中资入股或者由中国控制的主流媒体都有哪些呢？
对，你刚才提到那个26家里面，其实已经有9家。是由中国政府直接控制，但是有那个中资入股的，譬如说大公文汇，也是那个香港商报，凤凰卫视，还有这些都是中方直接控制的。然后呢有那个中资入股的，譬如说我刚才提到那个无线电视，还有就是那个晨报，还有就是快要成为新的一家中资控制的，就是那个有线电视。有线电视最让人觉得可惜的就是，因为有线电视呢，它的那个中国新闻呢一直都是做得很好，而且那个批判性也比较独立的。那现在因为新的资金啊，那个有2个股东其实是国内的资金，那只是中资机构加进来以后会怎么影响这些中国新闻的报道呢，我们都很关注。而且尤其是有关那个无线那个，虽然已经有几年的情况是这样，但是问题是它是香港基本上是最大的一个免费电视， 它有大概八九成的那个市场份额都是无限的。
嗯，
那它现在才发现它的其实幕后的大股东其实是那个黎瑞刚，其实他是那个上海市的前官员，而且他是一个中共党员。
嗯，
所以为什么这几年我们看见那个无线电视的那个节目呢？凡是碰到台湾的，他都有一些扭曲的现象，包括那个国旗，他给他抹黑他，然后就让你看不见。然后呢，就是他一个明明是国旗，他就说成是一个区旗，这样一些情况都有出现，所以令人很担忧。
好的，我们感谢麦艳婷女士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习近平香港画红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讲话发出了令人惊悚的信号，香港一国两制可能由变形走样进一步变得面目全非。习近平强调，一国是根，一国是本，香港在回国后更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能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绝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否则就是碰触底线。在此之前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香港已经回归20年，香港交接前，中英双方有关保证香港社会自由和开发的这个和开放的这个联合声明呢，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那么邓小平当年承诺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在过去20年里改变了多少？中央政府和香港民众对于一国两制的认知具有哪些分歧？未来30年一国两制还有没有继续生存的空间呢？我们的嘉宾会给大家解读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胡先生，好的，胡先生胡先生在我们线上，实际上一会儿呢他会跟大家通话。那么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喂，张先生。我们线路今天看来有些问题。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啊，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香港的讲话呀，口气很强硬，在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方面画出了许多红线，外国媒体都普遍担心说一国两制现在危险了。那么首先我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有这种担心吗？胡先生。
确实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巨大的威胁，习近平的这个强硬讲话实际上并不出人意外，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中共当局对香港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要比当年的这个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都更为强硬。所以这个可以说呢，这个现在的一国两制确实是遭遇到一个极大的这个困难和危机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想呢，香港能不能够维持它的一国两制，或者准确的说，香港能不能够继续保持它的自由和它的法治， 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共方面，同时它也取决于香港的人民。那么我们对香港的人民是有充分的信心，因此我们相信呢，香港人民只要一如既往的坚持抗争，那么香港那个在我们这个可见的将来，香港仍然能够保持，尽管是受到不断这个侵蚀的这种一定的这种自由和法治。
嗯，好的，那么我继续就这个问题啊，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有人说习近平的讲话呢，实际上是以一国否定了两制，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喂，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看来跟北京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呢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不要紧，一会儿我们会迅速啊排除这个技术故障啊。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下这个纽约的胡先生啊。现在有人说呢，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呢，实际上他是以一国否定了这个两制，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胡先生？
那当然，习近平的讲话他是试图以一国来压倒两制啊。只是在现阶段呢，他要直接的完全的否定两制他还做不到。可是呢，确实他给了我们一个危险的信号，他是不是以一国的名义来这个压制两制，也就是以一国的名义去进一步压缩香港现已经有的自由和法治。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试一下北京张立凡先生的这个线路。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
在。
好的，那张先生，刚才我跟您的这个问题呢，胡先生替您简单回答了一下，我想再请教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有人认为说习近平这一次在这个香港的讲话，他实际上呢是用一国来否定了两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需要从这个一国两制的提出来这个考量这个它的历史。一国两制的提出实际上是邓小平的一个创造。那么这个一国它只是一个框架，这个两制才是它的特色，或者是它的内容。所以我想这个一国两制这个两个东西不能够就是你只强调其中的一方面而这个弱化其中的另一方面，如果是这样的解读的话呢，显然是不全面的。而且我觉得从两制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比一国更为这个突出。为什么呢？如果是一国，那就是跟大陆制度就应该是一样才对。只有强调了这个两制，那么这个整个这个政治概念才有意义。而且呢，当时之所以提出一国两制，不仅仅是针对这个香港的，也是针对台湾的，因为当时这个中共也是一直着力于想这个解决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所以香港历来就是一个大陆对台政策的一个这个橱窗，就是你看我们在香港实行了多么好的一国两制，你们将来也可以按这个模式来这个跟我们统一。但现在呢，这个一国两制越搞越糟。那么当然也另一方面，就是中共它本身呢现在经济实力越来越强，然后呢军事实力也在提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他们的想法就有改变，就更趋向于用强权的方式来这个统一，所以呢就会强调一国而这个矮化这个两制。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对于中共的这个未来的这种就是想统一台湾的这个前景肯定是不利的。当然可能中国现在大陆可能更趋向于一种要武力统一，所以呢香港更不在话下。那么这次这个比较强硬的表态其实也是这样。所以也有人解读说，这个说邓小平讲50年不变，其实就是根本用不了50年，20年就现在就已经变了。所以这个现在看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就是这个习先生他还是一种恩威并重的表达。所以你看他这个里头他也讲到了，就是不要陷入泛政治化，不要人为的制造对立对抗。 他也讲到了这些，他说这些都于事无补。然后他也讲到这个只要是这个爱国爱港拥护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不论什么政见或者主张，我们都愿意与之沟通。这些话呢，我觉得还是表示了就是这个所谓中央政府的施恩的一面。那么当然他也是有实力做后盾的，这个这次到香港他也去阅兵了，对吧？虽然是在这个很小的范围内阅兵，而且呢这个官兵们喊出来的是主席好，
主席好，
已经不是首长好。所以呢我觉得他也在宣示他在香港问题上的权威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实力。这个呢当然可能是给香港人看，当然还包括有辽宁舰这个航母去访问香港等等的，他也是给这个香港人看，就是我们这个强调一国，我们是有实力做后盾的。同时呢可能他也是在向他的国内的政治对手来宣示他的存在。毕竟这个18届以来，这个港澳事务这一块不在习先生的手里，所以呢我想可能他愿意用这种方式来加大他对香港事务的发言权。这些我想我们都可以再具体分析。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近年来呢，我们看到说中港矛盾在不断的尖锐计划，香港泛民主派呢这些人士们他们不断的在抱怨说中央政府在不断侵蚀香港的这个自治地位，而北京呢则指责说香港有人企图挑战中央政府，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我这个问题我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究竟是谁侵蚀谁，或者呢是谁挑战谁呢？
毫无疑问是中央政府在不断的侵蚀香港的自治地位。那么铜锣湾事件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例证。跨境绑架对这个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打压，这都是大家这个人所共知的事情。至于说这个北京指责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那么我们就要问你这里所说的对内地渗透破坏活动是指哪些活动？我们知道早在九七之前乃至于在九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么香港由于它有它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它出版了很多这个关于大陆对这个大陆现行体制乃至于现行领导人批评的这些这个书籍和这个报刊杂志，包括一些政治八卦，另外这些东西作为一种思想、作为一种言论，它毫无疑问会对内地是有所影响。那么在如果说这里是一个渗透破坏活动的话，那么这种活动恰恰是在九七之前就存在，就正常的存在，在九七之后也正常存在的。因此你要按照这个所谓50年不变的这个原则，那么他们显然不能归结为所谓渗透破坏活动。至于其他的一些如果是那个触犯了什么这个法律的活动，那么过去他不是这种法律这种违法的活动，他要受到制裁。那么今后现在依然如此，那么也谈不上这个对内地的渗透破坏活动。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北京的这种指责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它给人一种暗示，它是要这个对香港本身的这种自由和法治的一些在过去那么多年都一直在做的事情要加以否定。这个就是很大让人就是感到是很大的一个忧虑。另外，至于说这个挑战中央政府，那我想他往很大程度上是指的这个所谓港独的思潮。那么关于港独的思潮，我觉得就很明显的一点的，你要一定要把这个一种作为一种言论自由的表达，那看来这是一回事情，它和所谓这个挑战中央的这个政府它是不相干的。那就像在美国，你美国这个作为一个联盟里的国家，它宪法上它并没有承认每个州有自己这个可以脱离独立的这么一个权利。但是呢，你在这个如果你仅仅是发表言论，主张这个什么要独立要怎么样的言论，那并不违反，因为并不违反言论自由，并不违法。所以这里头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要把作为一种言论的表达，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以这个理由，北京不能以这个所谓挑战 中央权威的这个理由去打压人们表达不同意见的这种言论自由。
嗯，好的，那我刚才胡先生呢，他胡先生的观点基本上呢，就是北京侵犯香港的这个权利在先。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一定我们要说清楚。那我请教张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就是说，邓小平先生记得呢，如果没记错的话，是邓小平先生说“井水不犯河水”。那么现在呢，中港矛盾在不断激化。那么究竟是井水犯了河水呢，还是河水犯了井水呢？
就是很多年以前啊，也是香港这个回归之后吧，我曾经说过，我说。一个是大陆的这些腐败的这个制度，这些官场习气，以及这些个这个各种特殊利益，其实呢都会侵蚀香港的这个制度和自由。所以现在来看呢，这方面已经是这个香港的这个香港人的这个民主和自由已经是受到了很大的侵害。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刚才这个胡明先生也讲得很清楚。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其实香港和大陆之间一直都是存在互动的。
嗯。
这种互动不一定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啊，就是说谁破坏谁的问题。因为这个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很多元的世界，所以你从历史上看香港，它是最早通过香港把西方的意识形态，推进到中国大陆和内地的，所以这个你从历史上的这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可以看得出一条这个脉络，就是这个西方化的意识形态一直在由南向北，从香港作为一个起点，在向北方扩展。
嗯。
那么当然这个中央政权对于这个香港的各种干预这个包括这个输出革命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香港也在这个大陆支持下左派发生过流血的暴动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呢也是包括到今天我们不久前发生的铜锣湾事件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这种暴力事件，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暴力和绑架事件，都是在对香港的法治进行破坏。
嗯，
那么这种互动一直都存在。还有就是像六四事件这样的，香港是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大中华区，它是一个每年都要举行纪念六四活动的地方。所以我说这种互动其实一直都存在，也谈不上是就是说谁来破坏谁，因为你做的不对，人家就要抗议。
嗯，
这个是作为言论自由来讲，这也是香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也不能够以强调一国或者你要想搞一个23条立法，就把香港人的思想言论自由全部消灭掉。这个现在来看，尽管他们想这么做，但是实际上他很缺乏充分的理由。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互动还会长期的持续下去，究竟将来谁改变谁，这个很难说，也可能这个就是看谁活得长吧。是这个到了50年，香港完全被大陆赤化，完全沦陷，还是呢这个中共政权？在未来的30年中，突然出现其他的这个意外情况，这个我们大家只好等着瞧。
好的。那么现在呢，许多网友已经发来一些他们的个评论，他们的问题，我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艾超啊，这位网友说：“中共不给香港民主，是其党主国家、党管天下治国思想的这个延续。”中共不能允许可能挑战其绝对权威专制的民选香港特首的出现。请问嘉宾，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香港是不是有希望成为中共治下政治民主的先驱呢？2020年香港立法会直选会实现吗？Saberline 这位网友说中共不会允许 自己管理下的土地有任何自由，维持现状都做不到，任何一个民主的火种都是对其潜在的致命的威胁，更别说自己来实施了。下一位，风林火山，请问嘉宾，习近平说不能挑战基本法权威，但是香港基本法第77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在立法会议上的发言不能受法律追究。那么去年立法会议员梁颂恒与尤慧珍在立法会宣誓后被赶出立法会，这算不算中央挑战了基本法？等一下呢，我们的嘉宾会在下面讨论的问题当中呢，会这个适当的回应我们听众观众们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继续来讨论，说6月30号习近平讲话之前，没有，就是习近平讲话的前夕，在6月30号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陆康的一番话就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外界舆论对于一国两制的担忧。这个陆康呢，他说当初中英就香港交接签署的这个联合声明只是一份历史文件，已经不具有现实意义了。对此，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回应说，法治、独立司法体系和自由媒体呢，是香港取得成功的关键，香港未来的成功无疑呢，还会取决于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的权利和这个自由。那我首先请教胡先生，您怎么解读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言论呢？
陆康的讲话看来并不是一时的口误，而是表达了当局对这种问题的一种真实的看法。那么这种看法本身呢，毫无疑问是错误的。那我们知道，香港的这个当年中英联合声明啊，它不但是这个双方共同签订的一个契约，因此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而且它也事实上也是后来那个你的中共方面的基本法的一个法源，因此呢，它的有效性当然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呢，如果中国方面要进行某种修正，那么他也必须要经过正当的必要的程序才能做到这一点。而陆康给人的讲话，他无非是表明这一点。现在主权既然移交到中国政府手里了，那就是中国政府想怎么办就该怎么办，那你们和你们其他的国家外人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这种说法显然是这个毫无疑问是非常荒唐的。如果按照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一切国际条约、一切国际契约就是通通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个英国政府啊，国际社会都表明了这个很鲜明的这个立场，应该说这个那些表达都是这个完全正确的。那这里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在陆康这句话背后，他所透露出来的这种信息，表达了这个中共当局对这个法律的这种蔑视，对这种这个，尤其包括一些国际这个以国际间的这么一些这个契约声明的这种这个蔑视，这么一种心态，这个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共外交部呢，这个发表这个声明呢，在全球引起了相当广泛的这个担忧和关注。那么英国舆论呢，就称这是中共对英国发出的直白的、生硬的、近乎蔑视的信息，就是中国将不会允许外界来干涉这块前殖民地了，忘掉中国在1997年香港交接前做出的关于保证香港社会自由开放的承诺吧。那么我请教张先生，外交部的这种说法，您认为他要释放什么样的讯息？
我觉得中共在这个不讲契约精神、不守信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所以他们这种传统也是一脉相承的。当初这个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说要给人民民主的，也是说要给我们选票的，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给。所以中共的各种承诺，我们现在去翻一翻历史，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承诺都是不兑现的，甚至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去这个做的。那当然，这次这个英国他关于中英声明的中英联合声明的这种否认啊，其实这个也不奇怪，就是他们有这种思维，就是到了我骗到手了，到了我手里了就是我的，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是他们的一贯的做法。那至于说这个谈到啊，就是这个东西的合法性，我 我记得英国外交部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是在一部在联合国注册的有法律效力的条约，而且持续有效啊。那么这个他说这个英国作为联合签署国要密切监督其实施情况，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正当的事情。因为这个中英在这个1985年5月27号这个换文的时候，这个联合声明就生效了，而且向联合国秘书长做了登记，有登记号的登记号23391，然后卷宗号1399，啊，这个都是记录在案的。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陆康他作为一个外交部发言人，他的说的这些话是没有逻辑的啊，我非常荒诞。就是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你还要是不是也是历史文件，是不是也没有约束力了，
对，
也没有现实意义了。如果那样的话，那这个美国是不是可以放弃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啊，是不是这都是明摆，是不是就是他今后就可以无限制的向这个向台湾来这个军售，
嗯，
那这个怎么解释？然后说你像中日恢复邦交的这个联合声明也是有的，那中国是放弃对这个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也说我这个也是历史文件也没效了，我还是要我的赔偿。如果这样我倒也很赞成，
嗯，
还有像这个中苏之间的啊，这个一个是中苏在50年代啊，就是把这个以这个外蒙独立为条件，然后呢签的这个中苏的这个友好同盟条约，那这个实际上已经是失效了的一个文件，那是不是我们还可以收回外蒙啊？还有就是像这个90年代江泽民时代所签署的那些卖国的这个领土的跟中俄之间、中苏之间这个领土的条约，是不是可以通通作废？
嗯，
如果这样，我也很赞成。但是，你外交部的发言人说这样的话，你是要有逻辑的，你是要负这个责任的。
嗯，
谢谢。
好的，那么张先生呢，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呢，中共在历史上他不兑现承诺，这不是这个单独的，不是这个额外的，也不是孤立的这样一个事件。我们的一位网友 Abner 王啊，他发表了同样的评论，他说得到统治地位之前好话说尽，说要民主和自由，当家做主，得到统治地位之后呢，就坏事做绝，唯我独尊，当年说的好话全部作废，为了自己的专制不择手段。中共对香港这一手和当年推翻国民政府夺取大陆政权的手法如出一辙。他请问两位嘉宾对此现象怎么看？刚才呢，张立凡先生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这个解释。那么我们来接两位听众观众的这样的电话啊。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您好，许波。这个邓小平说是不争论，不争论就是不争论什么是姓社姓资，所以这个一国两制，这两制是什么咱们就不去争论。如果说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啊，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就意味着像这个这次香港这个泛民主派游行示威的时候去支持疆独，我是说这个伊里哈姆这个事情，还有香港的这个民主派为伊里哈姆这样的恐怖主义分子的理论家提供这个啊，还要给他翻案，这对不对？还有法轮功人士在那里游行，法轮功是谣言发球机，大家现在还去上法轮功的网站吗？反正我是不上了。
嗯，
还有啊，像铜锣湾那样子制造谣言，什么这个什么范冰冰和许晴上了王岐山先生的床了，而且又是又啃又咬的了，这是这个西方如果就这样子制造谣言的话，这种资本主义我们是不需要的。
好的，谢谢。
香港立法会，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啊。宁夏高先生呢，他呢这个就是说他是比较赞成中方的观点啊。刚才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实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有，我们一位网友叫 Jack 苏，他认为中国政府做得对，在早期就杀死港独，绝不能让香港成为下一个台湾，中国政府真英明啊！这也是替中国政府来说话的。但是我们看到呢，大部分网友发来的这个评论呢，其实啊还是持不同的看法。比如说陈月，全世界跟中共有契约的都应该担心哪一天自己签的也会变成一张废纸。这个 Zimi 王，习主席原来是温水煮青蛙，现在是开水烫亲妈，等都来不及。艾布诺王，刚才我们念了一个艾布诺王的这个评论，现在再念一个，他说历史文件这个事啊，还是张立凡先生在推特上说的好，按这个思路，中国历史上一切的领土条约都是历史文献。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舆论呢，它普遍注意到习近平这一次讲话的这个强硬姿态，与五年前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香港较为温和的这个姿态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那我首先请问胡先生，您怎么解读习胡二人的口气和这个姿态的不同呢？
这当然和他们本人的这个理念、政治理念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在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那么在北京的一些这个一些学者学人举行过一次这个纪念六四的活动，为什么结果这个安然无事？而到了六四二十五周年，也就是到习近平的时代，那么同样的一个这个纪念六四的活动那么就遭到这个当事人就遭到逮捕。所以这说明就同样的问题，结果就不同的处理，就显然反映了这个主政者他们政治理念的一个差异。另一方面呢，当然它也和中国这些年来所谓经济实力的这个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长，因此就使得当权者他有恃无恐因此他可以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个也有很大关系。所以他也就提醒我们的那种以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会变得这个越来越开明，这种假定其实是不成立的。
好的，那么就这个问题我再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刚才胡先生说，一个是领导人理念的不同，二呢是中国政府现在呢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经济这个内地经济发展与五年前呢这个差别太大了。那么仅仅是这两条原因吗？胡先生，这个张先生，您还有其他的解释吗？
我觉得就是胡先生讲的都对。然后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注意的就是20年前啊，这个香港回归的时候，大陆的经济非常需要香港。这个但是现在已经不同。现在是好像香港更要依赖大陆，所以呢，这个大陆现在在这20年，它利用了这个外资，利用了 WTO 的规则，利用了这个香港的资金和这个科学技术，大陆现在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呢，这个执政党变得非常的有钱，而且呢，从这个实力上完全可以控制住香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两者的原来的这种对等，已经不存在了。就是而且呢，我们再回顾历史的话，为什么香港会有这个远东的这种金融中心的地位？那是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后闭关锁国，所以呢，这个上海失去了这样的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被香港取代了。那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就是大陆现在这个自己也在发展，自身的经济变得非常强大之后，甚至军事实力也开始增强之后，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领导人的心态也是不同的。领导人现在继承了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富有的政权，这个或者是非常充盈的国库，所以呢，他的这个语气和腔调都会有变化。另外，我想再回应一下，就刚才网友有一位宁夏网友高先生说的两个观点，我觉得不太对头。比如他说伊利哈木是要分裂国家，据我所我所了解的情况不是这样。伊利哈木一直的主张就是 新疆要实行自治，高度自治，但是他反对这个把新疆从这个中国分裂出去，所以我认为他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第二点，他讲到什么范冰冰喜晴和铜锣湾书店的这个出书的内容，这也是不对的，这是这郭文贵先生最近爆出的猛料，这个跟铜锣湾书店没有任何的关系。铜锣湾书店所出的书说的是另一位领导人的事情，这一点呢，我觉得也需要更正。
好的。
此外，关于港独，我也要说一句，就港独实际上只是一个概念，或者是香港年轻人的一种情绪的表达，港独实际上也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只是由于大陆的这种对一国两制政策的改变激起了香港青年人的一种反叛的情绪，所以才有这样的表达。但是呢，由于港澳办，由于这个梁振英政府，他们把这个问题夸大，所以才形成了现在好像大陆政权认为真的有人要搞港独。我觉得这纯粹是一种就是为了政治利益而造出来的一个概念。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张先生的更正和张先生的评论。下面接电话，北京的傅先生。傅先生你好。傅先生的线路断了。那么我们看啊，我们在
你好，
傅先生，请讲。
现在又接通了。
抓紧时间，傅先生。
对，那个，你好，是这样，那个我呢，现在是一直在看咱们这个节目，然后前两天看到这个咱们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发言人说的这个话，我当时非常震惊，我都没有想到说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权能够无耻到这种程度啊，因为他可以是翻云覆雨啊，这样。他可以说这个中英联合公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历史性文件，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中美的这个联合公报是不是也可以是一个历史性文件？所以我觉得刚才张先生讲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呢，我呢现在就觉得其实国内有很多的这个民众其实受到这个中共的这个洗脑是很严重的，比如说刚才的那位听众哈，他说的那些东西，其实我觉得第一就是说任何一个民族他。
喂，北京的傅先生，北京傅先生线路断了啊，但是他的大体意思我们都明白啊。刚才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又发来帖子，还是这个意思，刚才这个北京傅先生的意思啊。这位网友叫英 XJ， 他说一国两制的内涵就看中英联合声明，如果否定了中英联合声明的基本约束力，那就实际上否定了一国两制。天安门上太阳落，这位网友的帖子很有意思，一直以为啊，说辽宁号航母呢是为了震慑所谓的敌对国家的。那么这一次七一辽宁舰访港，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辽宁号是世界上最贵的维稳装备，最贵的维稳装备，看来呢，对香港也有震慑作用。好，现在我们实际时间剩下不多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两位网友，请两位网友简单回应一下，北京的态度与香港大多数民众的心态究竟有多大的落差呢？在一国两制这个问题上，香港民众与中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有哪些不同呢？首先，纽约的胡先生。
应该说北京对一国两制的看法前后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在80年代那么它是一种态度，到了现在又是另外一种态度，而习近平当局和江湖相比呢，又是有所不同。那么从香港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个问题相当的简单，就是所谓50年不变。那么我们只要问题就是变和不变的问题啊。那么现在这个中共对香港人的种种指责，我们只要回头去考虑，那些他所批评的那些事情，在97之前是不是就存在？如果在97之前就存在，那么他们按照以50年不变的这个原则，那么今后当然就有权利继续存在啊。其实呢，当然我们都希望香港能够变得更好，但现在的问题呢，鉴别很多问题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不变。我们只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那么对这个双方争论这个谁是谁非就是一目了然了。
好的，本来呢还想请教张先生，现在看起来很遗憾，时间不够了。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延庆二中学生受辱、引公愤、未成年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了谁？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